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会军事介入捍卫台湾。这已经是拜登总统第三次在公开场合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解放军随即宣布东部战区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演习。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一篇最新的报道指出，美国正从俄乌战争当中吸取经验，目标是把台湾变成一只刺猬，用不对称作战的概念把台湾武装到牙齿，让中共知难而退。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日前发表的中国政策演说当中提出，包括运用核武、太空力量再加上资讯战的一体化核组。那么这个新出炉的对华战略再加上豪猪战略，能否有效震慑解放军武力犯台？美国究竟应该对台湾出售哪些武器项目？通过哪些具体方式才能够有效协助台湾防卫核组共军来犯？另一方面，解放军的攻台战略在俄乌战争之后又有哪些转变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军事专家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舒博士欢迎您。
谢谢。
好，另一位是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李周教授，李教授欢迎。
主持人好，孝煌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舒孝煌博士哦，那我们就先提到这个拜登总统在过去九个月来已经三次在公开场合说出这个美国会在中共入侵的时候防卫台湾。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样的说法和表述并不是拜登总统的口误、哦、那么美国究竟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协助台湾抵抗共军的入侵？是否会比目前我们看到美国协助乌克兰所做的更进一步更多呢？请教舒孝煌博士。
拜登总统他的说法哈，这个一直引起一些讨论。那当然很多人认为是口误，但是有一些媒体认为说其实不是口误，因为他其实非常清楚美国的政策。那个，所以有人认为说，那白宫后来有一些澄清的说法是白宫跟总统在互相在扮白脸跟黑脸哦。那所以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呢，美国一直是在这个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中摆荡，就是对这对台湾的部分。可是似乎这个日益清晰，那美国的印太战略在二月份公布的，那他也这个一直在强调台湾，而且他续集台湾关系法，包括像这个三公报还有六项保证等等哦。那当然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这些行为是会取决于就是美中关系跟中共外的行为哈，那针对这个武器的部分哈，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这个一直在提供这个乌克兰武器，包括北约国家也提供很多这个乌克兰的很多的装备。那台湾的武器一向是一直使用美制系统或者是跟美方互通，那这个让台湾就是在这个使用这个就是这个美国武器的时候呢，会获得很多的便利，所以美国它不需要另外提供这个训练，你只要有武器装备这个提供，那国军人员就直接就可以操作哈。那这个跟乌克兰的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它长期使用这个二十系统，那这个从小孔径武器啊，到这个15公里火炮，到未来的 M1 战车120公里火炮，或者空军方面，甚至像飞弹界面等等、啊，这些都完全互通。那你更不要讲说 F16 拥有世界最大的使用者，还有2000多架这个 F16 跟它的后勤系统等等哦。那台湾跟美国也有长期来有合作的关系，像武器、新武器接装训练啊，相关的维护保养建设等等哦。那只是说台湾的军队很多这个比较，就是缺乏实际作战经验，特别是对这些新的这些战术理念啊、战法等等哦，可能都有待强化。那如果说未来在这个未来的台美关系能够持续强化的时候呢，加强这些相应的训练，让这个国军熟悉这种新式装备的战术战法。那比如说如何有效发挥像六艘 F16 现在配备 APG-83 这个电子扫描雷达来这个搜索地面或海面目标，然后用这个精准武器打击这个地面海面目标等等哦，这些都很重要。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的课题。对，
好的，继续我也想请教杰中教授，你怎么看纽约时报我们刚刚提到最新的报道称美国在俄乌战争之后，他思考的是怎么去重塑台湾的这个防卫力量，以所谓的豪猪战略把台湾等于是用这种讲法就是把台湾武装到牙齿啊，让这个解放军觉得难以攻占的目标，借此来吓阻中共武力犯台。你认为这种豪猪战略能够对解放军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呢？
其实不管是豪猪或刺猬，其实在美国的华府的官的智库其实讨论蛮久了。 他基本上是基于几个假定。他说第一个，他认为共军在战机、大型水面舰、潜舰等传统武器在台的数量上已经快速的成长，国军根本不可能超越。然后呢，再加上战车啊，或者是自走炮这些，这个只有在共军已经实际登陆的时候才派得上用场。那当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共军已经拥有空中的优势，使得传统的这个机械化部队根本难以调动。所以他们认为说，与其中华民国要把资源放在这个传统的大型的武器载台上面，不如把资源用来投资大量容易隐藏、容易分散、容易机动的一些精准的弹药。那而且它这个东西，它能够快速的在短期之内形成这个作战能力。那也就是当共军接近到台湾周边，或者是登上陆地之后，运用这些大量的精准弹药来对共军造成杀伤，让共军没有办法达到占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所谓豪猪战略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想法。那这个构想在最近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另外也受到就是美国开始对2027年开始一个高度担忧的一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在2025到2027年的时候，共军的军力会开始比较快速的成长，但是在这个阶段呢，美军因为新旧装备正在换装，所以在西太平洋的战力会有点青黄不接，造成美军对共军的吓阻能力下降。然后又碰上2027年中共要举行21大，到时候中共政局的变化难以掌握，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加成之下，美军呢就认为是说，在2027年之前，在现在时间已经剩下这么短了，那比较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国军要集中资源去购置所谓他们口中所谓的不对称武器，就是以各类型的精准弹药为主，以便能够在2027年之前快速的形成作战能力。那这样会产生一个效果，就是当美军对共军的吓阻力下降的时候，因为国军的防卫能力大幅的提升，然后让共军觉得好，就算现在美军的介入能力变低，但是呢他也没办法在很短的期间之内达到占领全台湾的目标。那美国认为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影响中共对这个战争成败的这样的一个估计，那进而让中共呢可能就放弃在这段时间点对台湾采取武力方面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豪猪战略在美国呼吁很久，可是在最近开始获得华府广泛的支持，甚至于已经变成了华府推动对台军售一个重要的参考的原因。是，
那么说像黄博士，就像刚才杰中角讲的，豪猪刺猬已经讲了很久了这样的战略，但是最近可能因为俄乌战争，再想到2027这样的一个担忧，又重新在华府的这个决策核心圈被拿出来热议。其实我们也记得这个2020年的时候，在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任内有一个所谓的堡垒台湾这样的一个战略，其实有点类似，因为当时是一口气对台湾出售了这个7项武器，这些武器看起来也就是符合刚刚说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内容，包括了标枪，包括了这个多管火箭系统，还有这个最近谈了很多的 M109A6 自走炮，还有这无人机跟智慧水雷等等。你怎么看这些武器项目是不是反映了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豪猪刺猬战略和不对称作战呢？楚晓华博士。
这个 Fortress Taiwan 这个堡垒台湾可能是那个时候在华府内部，或甚至是个 Pentagon 那个五角大厦里面的一个流行的说法。它其实跟豪猪战略，其实我觉得它意义有一点点类似了。那它应该是说希望把台湾建立成一个很坚强的堡垒。那因为那个时候认为，那个美国认为说台海的军力对比已经高度不平衡那有必要这个扭转或至少改善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这七项武器，那个时候是在川普时代这个出售的武器。那我们看这七项武器，当然现在这个可能有些更开始准备交货是在讨论中那像标枪飞弹跟这个突刺飞弹，它是一种有效的这个反战车武器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包括这个 HIMARS 这个高机动性多管火箭载具，当时的报道它是里面是搭配这个 ATACDNS， 就是那个美国陆军的战术飞弹，它的射程大概300公里。当时被认为说美国在这个对台湾在长程打击这个部分有所放行因为它至少可以打击到，虽然那个也许够不到内陆但是这个沿海的目标因为台湾跟这个大陆最近的距离其实也不是那么远，那有一些沿海的目标似乎是可以够得到那 169A6 那这个最近讨论非常多，那它这个是我们陆军精准作战的其实最后一块拼图。那传统上这个陆 上部队的火力支援，你不是靠空中的飞机，就这个主要是空军嘛，要不然就是陆军自己的攻击直升机，像我们有包括 AH-1 攻击直升机，那就是长城火炮。但是火炮当然是比直升机跟战机便宜很多，尤其它的炮弹，可是它的精准度跟这个机动力呢，这相形之下呢就相差比较多。所以世界各国在这个陆军的火仍然是这个非常依赖这个155公里火炮，但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改良，就是像包括这个改善它的精准度，延伸射程，要不然就是车载的方式来强化它的机动部署。可是台湾这个方面，这155这个那个战车炮，这个榴炮这个部分，一直这个停滞不前，那这个必须这个快速提升，那这个是陆军的这个长城精准打击的最后一个拼图。那另外在像陆基那个鱼叉飞弹，当然它是一个这个有效的岸基武器，那至少可以扼控这个中共的舰队，可以远离台湾的海域。那像然后 MQ-9B 这样的这个无人机，那它这个不主要它是提供我们对于海面进行这些绵密不间断的侦测，你相较于我们现在这个空军所配备这E2空预警机来说，它可能执行5到7个小时，你是这个人员这个最高强度的这个任务，它就必须要落地加油，然后让人员休息等等。可是这个 MQ-9B 呢，它可以在空中连续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搜索，它最大的航程大概可以到26小时左右，就可以对周边的海域，那空中呢大概能到多少的话这个还不是那么清楚，就可以这个至少对于周边的一些这个那个中共的这些动向进行一些这个不间断的绵密的掌控，然后你就靠地面站台，然后这个人员这个8小时换班一次，那飞机可以一直不断的在空中搜索。那如果说呢未来能够这个配合这种这个侦打一体型的这个无人机的获得呢，那可能当然也就可以这个对于这个我们强化这个滩岸的这个防守，或者是呢针对中共的这些海上的这些目标呢，能够获得一定的这种打击的能力。
嗯，好的，感谢苏教黄博士。那么，吉仲教授，其实我们还记得上一回您来我本节目来分析这些军售项目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时候呢，其实当中也有一项这个 M-109A6 的这个帕拉丁自走炮，因为美军这个美国最近研是交付给台湾，引起了一些讨论。那么现在如果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豪猪战略跟不对称作战的话，您上回说的这个分析已经获得美台商会的证实，现在拜登政府似乎的确是倾向于这种不属于不对称防卫范畴的对海军售，他现在是不再支持了。那我们上回谈到了这个自走炮之外的其他美国对台军售的项目，现在在这个新政策之下，可能接下来会受到影响的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项目呢？以上请教您的分析和预测。
好，现在就是美国现在基本上华府的官方态度很清楚，就是所有没有办法在2027年前快速形成战力的项目，或者是像这种军机、大型水面舰、潜舰等传统形式的载台，这些大概都会遭到美方的拒绝。那目前已经比较确定的，除了先前的反潜直升机，后来传出可能延迟交货的自走炮之外，美台商会还提到了所谓的 E2D。 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可能受影响的，包括国军一直在争取的 F-35， 还有 AGM-158 联合空对面遥攻飞弹，还有所谓的国军的一些比如说潜舰国造跟下一代巡防舰的计划。因为它虽然是国造，但是其中有很多关键的项目还是需要仰赖美方的技术资源，特别是协助系统整合。但是这些项目可能在短期之内，搞不好我们国军连提都不敢再提了。另外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在刚刚校黄有提到，就是川普时期其实对国军提升这种跨海打击能力感觉上有部分开了绿灯，但是我个人注意到说，拜登政府好像现在又开始对于这个国军发展这个跨海源头打击能力的状况感觉又渐趋保留。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先前一直要求我们一次买足100套岸制鱼叉反舰飞弹，可是呢我们要求他提供增程型鱼叉飞弹超过250公里的时候遭到美国拒绝，美国只肯给我们射程148公里的基本版的鱼叉飞弹。但是现在美国听说有意提供乌克兰的搞不好是增程型，所以说从这个例子上或许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是不是美国又开始对于支援国军进行这个跨海打击的能力呢，开始呢又开始渐趋保留。所以这就说不定会影响到我们空军一直在跟美国争取的 AGM-158 联合空对面遥攻飞弹，因为那个射程达到370公里，那其实国军争取了非常久，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获得美国的比较肯定的答复。 那我觉得美国方面的目前的对台军售上采取这样的一个政策，当然有它背后的理论的支撑，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注意到是第一个，因为中华民国毕竟跟日本、韩国跟菲律宾不一样，它跟美国之间没有条约的保证。换句话说，当遭受攻击的时候，如果是日本、韩国、菲律宾遭受攻击的时候，其实它跟美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就自动启动，但是中华民国没有，所以国军必须保有一定程度应付其他可能威胁的能力。这并不是代表是说美军不会来，但是我们也担心是说美国的华府的决心会不会下达的过迟，因为毕竟是跟中国大陆是两个核子大国之间的交战，所以这可能让华府的没办法很快的下达决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会认为我们必须还是要保有一定程度应付其他可能威胁的能力。另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目前华府这些政策在应付2027年前的攻军威胁，我觉得是有效的。可是当这个时间越接近2035年的时候，其实随着共军战力的提升，它的更多的新装备的加入，它这个武力犯台作战，特别是最后的联合登岛作战的模式，可能会有剧烈的变化。在2027年之前，我们国军中共的船团它会还是维持一个大型的登陆船团，然后呢，美国跟国军呢，美国的希望就是当这些登陆船团进入到距离台湾大概70公里的海域的时候，国军可以集中大量的火力，在这个阶段，在离台湾本岛大概70公里的这个范围之内进行大量的杀伤。那是因为共军有这个登陆船团在，而且从共军的登陆船团进入到离台湾70公里的海域，到它的登陆艇第一波的登陆艇接触到台湾陆地，大概有240分钟到280分钟的时间，所以国军其实是有充分的时间攻击这个范围内的共军的目标。可是当时间越接近2035年的时候，共军的登陆可能变得直接变成所谓的岸对岸登陆，换句话说，第一个它的登陆船团消失了，第二个它跨越海峡的速度变得更快了。现在所以说在越接近2035年的时候，国军可能就没有这种大型的登陆船团可以打，同时呢也没有240分钟到280分钟的时间可以去攻击在共军的登陆部队上岸之前就对他发动攻击。因此我们国军才会想到是说希望能够建制一些跨海打击能力、远距打击能力，以便在共军能够登上台湾陆地之前就先对他进行消耗。但是目前国军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也没有得到华府的太多的支持，所以这其实对国军应付2027年之后的威胁，我觉得是会产生损害的。谢谢。
嗯，好的，感谢杰仲教授。那么舒孝煌博士刚才提到这个跨海打击的能力是台湾需要，但是美国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美国的政治意志，美国怎么协防台湾，美国给台湾哪些武器，都会影响到这个台海战争未来一旦爆发时候这个演变的这个场景。最近很多美国的智库在俄乌战争之后针对可能爆发这个台海战争进行了所谓的兵棋推演，都列出不同的 scenario， 各种不同的场景。这些兵推当中究竟美国采取的是什么协防的方式，给台湾什么样的武器，是如何去左右这个台海战争未来想象中可能的输赢和结局呢？也想请舒孝煌博士为我们做分析。
是近期当然这个美方做了很多的兵推，但他有些兵推其实是为他自己做准备，就是美军未来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或者如何才能够吓阻中共的战争，然后他们或者他们现在的这些军事发展哈，那个是不是能够应付未来的这些，这个像包括他现在最新的这些作战概念啊，像那个 JADC2 联合这个全领域指挥管制等等哦，那个这些验证哦，那像包括例如说这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 CNUS， 他这个应该是在2022年5月份，就很近的这次的兵推，他预期就是中共他会发起攻势的话呢，可能就是在未来数周这个情况中哈，他可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一定是这个海空的这个优势的竞争嘛，然后他会大量的损失或这个舰艇跟飞机，可是他这个还有舰员跟飞行人员，可是他最后呢，他可能会在岛上站稳脚跟，那接着呢就是地面作战，他认为说中共还是会打地面作战，因为他即使在这个承受大量的海空损失，那这个详细的情形 哦，这个细节并没有提供这个具体的这些就单纯就刚才的讨论哈，就是说其实他美军这个，因为他这个在这种过程中，他可能会这个需要跟这个美军会对垒，所以他这 A to AD 能力呢会威胁到美军，但是美军的这些分散的部署能力，就他现在包括他现在太平洋这个赫组倡议等等的哈，这些在西太平洋的重新的这些部署呢，它会使中共的这些攻击这个复杂化，而且那美军呢，他可能只打击中共的这个港口跟主力舰哈，来这个抵消他的这个空中攻击的能力。那因为预期首轮的这个战争里面呢，他可能会这个大量消耗，那所以精准弹药的种类跟数量，这美军的精准弹药的数量哦，它是这个需要这个大量的这个准备，而且这个包括空对空跟重要的对地武器，像巡弋飞弹及超音速飞弹等等哦。那这个 CNAS 认为呢，对于乌克兰这种情况，美国的吓阻会失败，那这是为什么？所以美国必须在冲突前呢，就必须要准备好硬实力。那 CNAS 当然也做了一个兵推，他就是他对三个不同的同样的时间点，2030年，他做了这个三个不同情况的兵推。第一个，他就是美军毫无准备，结果美军惨败，但这个共军达到他的目的。那第二轮呢，美军提供了战力，那台湾阻止了中共的第一波攻击，然后在战事僵局里面撑了下来。那第三波呢，是美国呢就先发制人，提网络等等这些攻击哈，这个迟滞的中共的攻击，所以他的攻势呢被这个有效的准备，使他后续的这个战事呢会这个被这个挡下或阻止。那这显示就在同样场景里面呢，美军他这告诉美国说，其实你必须要做好准备，否则的话呢，这种战事你是没有办法吓阻他的。
那么就是说，其实刚才这个舒向华博士提的这个兵推的三个场景当中，这个美国究竟有没有去协防，或者是先发制人，其实是会左右那个战局的这个出现的不同的这个情况的话，那我们回到刚才这个拜登总统其实已经亲自讲了三次，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美国是会军事介入协防台湾的。且不论说白宫幕僚后来不断的去修正它，或是各界怎么解读，这可能是口误。在解放军的角度看来，是不是不管是怎么样大家去解读，都已经认定了这个美国是到时候一定会介入的方式去准备他的这个对台作战哦。那么解放军究竟会如何的来进行所谓的反美军介入呢？也想请教叶仲教授。
好，首先就是其实共军自己没有使用反介入句子这个名词，但是他在计划里面，他确实有执行这样作战的一个计划。其实，在共军关于武力犯台的论述里面，他会一直强调说，武力犯台作战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国际外交斗争的制约，然后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军事介入，然后他还去列举了各种方法，对他指的其实就是美国。那所以说，其实对共军来讲，在他的作战计划里面，他基本上就是认定美军会来，他是依照美军会来干预来推演来去制定他整个武力犯台的作战计划。所以对他来讲所以这个反介入句子作战是整个武力犯台计划里面完整的一环。那他现在采取的方式呢，第一个就是他持续的量产，比如说像类似东风17、东风 21D、 东风26还有东风100，甚至于鹰击21等新型的远距精准弹药，包括一些超高音速的高超音速滑翔载具。因为这些精准弹药其实对于穿透美国海军所构成的舰队的防控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那更重要另外一方面呢，共军也逐渐具备对第一岛链周边执行全时预勤监侦并且形成共同作战图像的能力。所以共军目前已经有能力在第一岛链周边，甚至于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的一个区域，逐渐形成了一个对美军来讲极具威胁性的一个杀伤链。那当美国的海空军如果进入这个杀伤链附近的话，很可能会遭到中共联合的饱和，会遭到中共联合各军兵种的饱和攻击。这个是目前共军在执行准备所谓的反介入句子作战中一个重要的一个措施。那因此我们也看到，对于共军来讲，如果以后要武力犯台的话，他目前作战的重心已经逐渐的移到台湾以东的西太平洋，因为在那个位置，他不但可以攻击国军的战力保存区，也可以准备应付美军的反介入句子作战。是。
是，那么舒孝煌博士，事实上我们谈到这儿，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不只是美军在思考这个怎么去重塑台湾的防卫，台湾自己的思考之外，解放军他也在这想说，看到了现在俄罗斯的下场，究竟他在 对台的战略和战术上是会更去保守跟谨慎，还是说像一些分析人员所指出的是会用更加狂暴、更加致命，而且在更快速的战争初期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的方式？如果是这样的方式去方向去思考的话，美国跟盟军还会剩下多少的时间能够在第一时间防卫台湾呢？请教书向黄博士。
是，但就是这个目前哈，这个我相信所有的这个各方哈，包括中国大陆，一定都会检讨这个俄乌战争。那包括这个政治外交各方面，这个包括军事部分，所以他这些检讨，目前我们看不到，就是这个对于中共到底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因为也许说这个国际间的这些强大的这些制裁能力，可能让中共会变得比较保守，说不定。但是在军事上面呢，那我们自己相信哈，就是说他可能会更致力在这个战争初期的这个全力压倒台湾的防御能力，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俄乌战争里面那个俄军似乎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第一时间，当然可能是他的战略指导有误，也可能是他军事能力的这个调动的问题等等哈，那个似乎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压倒这个乌克兰部队。那所以呢，对于这个中共来说呢，这个可能像这个一些这个兵推跟报道都认为说，那中共可能会在这个第一时间快速的这个击溃台湾的这个防御能力哈，那然后造成一些既成事实，或者是尽快登陆等等等等这些方式，然后让这个美方呢在军事能力这个应付上面的丧失一些这个质的优势。所以这个但很多人认为说，其实中共对台这个军事行动，包括很多各种这个不同的，像例如说这个封锁啊等等的那个，其实他入侵台湾应该是他最迫切而且必须要做的选择，就例如这个可能这个俄乌战争，大家觉得那个俄罗斯到底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那对中共来说，可能你必须要拿下台湾，否则你打这场战争其实是没有意义。当然，这个俄乌战争跟台湾场景是不同，因为他这个发动这个武力侵犯，刚刚这个杰博士有提到，他势需是进行两栖登陆，然后你舰艇呢在这个登陆上这个半这个渡台的这个阶段呢，他在海上呢跟陆地上面是情况是不一样，他没有这个掩护，他也不像飞机这样子可以。那个跑得那么飞得那么快哦，那所以他其实海军他这个他的威胁呢是这个是比较大，他必须要用广阔的海洋来这个躲避追踪。可是你如果说实施两栖登陆呢，就没办法应付这样子的优势。所以呢，其实像兰德公司他也做了一项评推，他认为说美国跟盟国可能只有大概一周到十天左右的时间哈，去击败这个中共的入侵，否则你就要接受这个既成事实。那相反过来，如果中共要获胜，就是陈如刚刚接种提到，就是这个阻止美国入侵，或者用这个 A to A D 的能力，他已经这个长期这个已经这个运作了相当的这样方面的能力哈，那这是他的这个作战选项。那这个也就如同刚刚这个接种提到，就是这个2027年对中这个美国来说，他会非常担心，因为他现在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预算，美国他现在他正在准往他的下一代的作战能力发展，包括要投资新的这个发展建造新的这个巡防舰，发展新一代的大型水面舰，然后要发展下一代的这个 NGAD 等等啊，放超级机、超级自主飞弹，这都需要钱。那所以他必须要退役现在的你同的这个目前的一些旧装备，那可能到2027年左右呢，这个时间可能会形成一个高峰，然后新的战力还没有服役。所以对美国来说呢，他很担心这个时间点，所以他希望台湾赶快在这个时间赶快那个做好准备哈，这个能够保卫自己这样，没错。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接种教授还有书校黄博士二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和分析，
谢谢，
非常感谢二位。我们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